圣经导读新唱365，12月16日，今日读经，约拿书1-2章，启示录1章，导读。感谢主带领我们读完了，他是拯救以色列的神的俄巴底亚书，接下来进入宣教历险记的约拿书。作者是北国西布伦支派的先知约拿，意思是鸽子。当时在位的是耶罗波安二世，列王记下14章23-25节。约拿是旧约中唯一逃跑的先知，他在鱼肚子里3日3夜经历的简直是奇迹。此事呢，被新约主耶稣引用来预表他在坟墓里面的情形。本书写作的日期约在亚述王国之前的主前8世纪中叶。亚述人呢，非常的残忍，对战败者实行挖眼、剥皮的酷刑。难怪先知不愿意传福音给残暴的敌人，因为怕敌人回来吞灭以色列，那就悲惨了。尼尼微的城墙坚固，举世闻名。在主前763年，已经有2次大灾难和1次的日全食，当地人认为呢是灭亡的征兆。这卷书的主角是神，他希望以色列人把福音传给外邦人，因为不传福音，心里就会越来越刚硬。本书呢是 AB-A 的交叉写作结构。 A 部分1章讲述先知故意不顺服神的命令的灾祸， B 部分2章讲述祷告悔改必蒙救恩， C A 部分3-4章讲述先知不得不顺服神的命令的管教。此写作结构教导我们，本书的中心是神对他仆人的救赎。首先1章1-3节，神的话就临到了亚米泰的儿子约拿，命令他去以色列东北约800公里的亚述首都尼尼微传福音。这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创世纪10章11节，即此城是巨人尼禄所建，他们以残暴野蛮杀人为乐趣，但是神叫约拿以预言大声地攻击他们。因为约拿爱自己的民族，且忘记了他的呼召是代表神的怜悯，所以呢，故意违抗而不执行宣教的使命，就坐船呢往反方向上1000公里的西班牙的他斯逃跑。但是与神对着干没那么容易。4-16节是 ABCDEF， 次 E 次 D 次 C 次 B 次 A 的交叉结构。4节对应15-16节，神就是海上的狂风大作，水手们呢把约拿扔到海里就平静了，因为他们惧怕耶和华。5节对应14节，水手们抛弃了货物，哀求约拿的神不要发怒。6节对应13节，船主就问约拿为什么悠然自得，而其他人却拼命地划桨靠岸。7节对应11-12节，船上的人抽签抽到了约拿，约拿就叫他们把自己抛在海中。8节对应10节，众人就盘问约拿的底细，原来他是躲避神的命令而招来了祸害。中心句9节是约拿的心声，他承认自己是希伯来人，敬畏创造天地海的真神，更承认神的主权。结果17节约拿就被沉入海底，因为被神安排大鱼吞吃，困在鱼肚子里3天3夜，所以呢 故意不顺服神的后果就是自取灭亡。第二章也是交叉结构，前言一节约拿祷告神，对应结语第十节，神听见了祷告，并把鱼，并且呢就吩咐那条鱼把约拿吐在旱地上。二至九节是 A B C 次 B 次 A 的结构，其中二节约拿在患难中呼求神，对应八至九节约拿在患难中向神感恩。三至四节对应七节约拿在鱼肚子里祷告仰望神的殿。最后本段的中心五至六节是约拿死亡痛苦中的悔改，他知道不能与神的大能相抗，而且鱼肚子里的滋味就如坟墓或者地狱一般，因为神呼召他去宣教是不可违抗的命令，所以除了顺服别无他法。审判从神的家开始，我们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。新约启示录一章，启示录是圣经中最后一卷书，也是神最后末世的书，比任何书卷都充满了神秘和盼望的气息，更展示了末后大灾难和信徒永恒家乡的情景。本书的作者是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，他在爱琴海上一个12公里长7公里宽的拔摩岛，即流放罗马囚犯之地，看见了关于末世的大意象。此书写于约主后95年，正是罗马皇帝多米田在位的期间，其写作手法呢是天启的文学，充满象征性的语言，我们要小心不要过分的灵异解释。其实启示录当中70%以上的经文都是来自旧约，本书还充满了7、12等数字，我们切不可迷失当中。启示录并不是基督徒的终结，而是魔鬼邪灵和恶人的终结，对于爱神的忠信的信徒乃是永恒的开始，而且是真实可靠的开始。通过本书 A B C D E F G H 次 G 次 F 次 E 次 D 次 C 次 B 次 A 的交叉写作结构，发现呢，本书的重点不在于解释未来，而在于基督教会与魔鬼势力的属灵征战，并基督的最终掌权作王。首先 A 部分一章一至六节对应次 A 部分22章12至21节，预言主必快来，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人有福了。本书呢共有7个有福。 B 部分1章7至20节预言7个教会与人子的荣耀显现，对应次 B 部分21章1节至22章11节，预言新耶路撒冷与神羔羊的荣耀同在。 C 部分2至3节是对7个教会及其信徒的审判和奖赏，对应次 C 部分20章是对撒旦邪灵及其恶人的审判。D 部分4至6章对应次 D 部分19章，预言天上敬拜与羔羊开启七印，并发动末后战争。一部分7章是144,000的神的仆人受印者和圣洁子民的赞美之歌，对应次一部分17到18章是巴比伦的淫妇和邪灵及其子民的哀叹之歌。二辅部分8至9章的7之号对应次 F 部分16章7至晚，G 部分10章1节至11章14节 对应次基部分。十四至十五章预言天上神的殿出现了约柜。最后是启示录的 H 部分，十一章十五至十三章十八节，基督作王并带领救赎的教会心腹之儿女与魔鬼邪恶势力的征战。我们赞美的主题是基督羔羊必定带领教会得胜并永远作王。所以在这末世当中，我们应当抓住教会主要的任务和使命，不是去猜测计算数字或表面的现象，而是保持警醒以防被世界迷惑。教会才是我们委身和持守真理的家，随时保守心腹的圣洁，等候基督再来的迎娶。首先一章一至三节，约翰说这是主耶稣的启示，启示就是揭开的意思，即主耶稣差遣天使通过神迹或者象征使约翰来明白。约翰呢，又把神的真道和关于耶稣的见证忠实的描述，整卷书都是从神而来，凡读这本书和听见并遵守的人有福了。基督再来之日近了，这是第一个福，我们得到了吗？四至八节，约翰问候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，为何是七个呢？七有完全神圣的意义。约翰描述父神是今在昔在以后要来的那位，圣灵是七灵，而基督是基真理见证者和启示的源头，他曾道成肉身并复活升天，第二次再来时将会成为一切统治者的元首。基督在十字架上用自己的宝血买赎我们，为的是让我们在教会中成为神国的祭司。约翰祝福之后马上呼唤读者来看主的再来。那些参与杀害耶稣和不信的人都要观看而悲哀。耶稣被称为主神，并向世人宣告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且充满能力的那一位。人会改变，但神不会。在此概括了所有启示录的信息。九至二十节，约翰描述了拔摩岛上所见的异象。首先九到十一节，年事已高的约翰为基督之名而被流放，流放中仍然定期的参加主日崇拜，所以今日的我们更不能找借口不参加主日崇拜了。他在聚会中在灵里听见一个响亮的声音，吩咐他把看见的写下来并传给七个教会，即以弗所、士美拿、别加摩、推亚推拉、撒迪、斐拉铁非、老底加。十二至十六节，约翰转身就看见了七个金灯台中间有一个祭司装束的人子，即基督。他的头发雪白，与父神相似，代表纯洁永恒。眼睛呢像火，表示对罪绝不留情。双脚如同，代表审判公义。声音就像众水的响声，面貌如同日光。右手的七星代表教会的牧者或守护天使，因为教会是基督的。他的口里有两刃的剑，代表真理。他不再是约翰以前在地上所见到的那个耶稣的样子了。十七至二十节，约翰看见光和火就晕过去了，但是主赐给他力量，并再次宣告基督是开始和终结。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代表掌管生命的权柄。最后主耶稣吩咐使徒约翰把所见到的写下来。应用，神给先知约拿的命令竟被拒绝了， 表明人呢会受到地上国家、民族、文化、传统等等因素的影响，所以要劝一个人顺服神的话，那是很难的。使徒得到主的启示，并见到了荣耀复活的基督的时候，也是有身体上的软弱，所以我们必须明白人有人的有限性，而不要以为能以血肉之躯的理性知识去认识神，因为没有人真正认识或者是真正的见过神。我们读圣经真理的时候要谦卑顺服，免得像约拿因为民族的仇恨情绪而与神的命令背道而驰。我们在教会的敬拜中要彼此相爱与同心侍奉，但面对不愿意顺服神话语的人，要以爱来劝勉他，然后把他交给人子耶稣基督，因为他才有能力去管教这样的人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敬拜的奥秘。